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早晨我们聚在你的面前，而且尤其这是阳光灿烂满有恩典和福分征兆的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都聚在主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与你的孩子们同在你不单单将那供日的日头照亮我们生活和前行的路程，尤其你借着你生命的话语。显在我们的灵城上，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真是有福气。我们要不断的感恩又颂赞。我们在一起这宝贵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特别与我们同在，也借着约书亚记这样的美好的经文来向我们众人说话。祝福我们在实体。在课堂上的和在网络上的，我们都同受一位圣灵的教导。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把约书亚记开了个头，然后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大家知道呢，这是圣经的历史性的书卷。那历史性书卷的这种给这个名称。然后呢，包括画这个归类，那都是我们基督教信，基督教啊才这样做的。那么大家呢，读了历史书，一定要有个概念，在古代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历史书的概念的。他们尤其会把我们，这里面的这些书卷当中的几本大部头的，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归注在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圣经经典的那个前先知书里，然后后面所有的像路德记，然后历代志上下，然后呢包括像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都把它放在哪里呢？叫做圣文集。圣文集呢，中文的翻译叫做 Holy Writings，Holy Writings。那为什么我们说，尤其我们读的像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被放在那个犹太人的前先知书里面呢？这是因为上一次特别告诉大家，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理解历史书的。我们做一个复习啊，一定要记得，以色列人看他们的特殊的历史，不是就是那个一个史官，那个古代有皇帝面前都有些人呢做史官，专门记皇帝整个日程起居，然后呢国家发生的大事，一点都不能错。那有些中国古代的史官可厉害了，皇帝权贵部门想跟这个史官商量一下，把这些事儿扭曲一点写，别写得太白行不行？有些史官宁可杀头也不愿意那什么，这是很忠诚。很忠职于那个忠实于工作的，但是我们要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历史书是绝对公正的。因此呢，圣经的这些历史性的著作，就不是纯粹从历史的角度在写，而是从先知的角度在写。所以它被放在先知书里，为啥呢？因为这些那个书卷的作者啊。他们看每一卷书，其实都是具有伟大上帝先知性的启示的，不是为了实在的告诉你说哪年哪月发生什么了，哪个王怎么了，然后百姓怎么了，外国入侵了，国家从什么什么，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在强调人民，而且呢，君王是人民的头，如何向上帝的律法做反应，然后当人。一旦不行的时候，反应的不好的时候，神就派先知来告诉你们有事儿了，灾祸要来了，管教要来了。接着你们要干嘛？悔改。所以呢，以色列的历史书其实从头至尾在讲这个角度。所以如果你要是明白这一点，它其实就好读了。然后在这一点上啊，等到你们后来再读从以赛亚到马拉基，在讲先知书的时候。也是这个角度，其实先知来干嘛呢？告诉你们，违背律法了，然后呢，拜偶像了，然后就会招灾惹祸了，然后赶紧悔改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主要的那个核心的内容啊，信息就盘旋、环绕、纠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从约书亚记，然后一直到以色列。就所以容易掌握呗。我们几乎是把呀旧约历史还有先知书的特性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而已。所以你掌握这一点就基本上明白了啊，他那个。无外乎就是这样子，那个，所以呢，从这点上了解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在那个历史书中，你会发现有个特点，从约书亚记就能凸显出来了，那就是对信仰性的事件的描述，它的笔墨的成分，它的所占的比重，要超过什么呢？历史性的描述，比如说我们弟兄上次我也说特别关心。打南方战役、北方战役，那如果讲得仔细一点，多好玩啊！可是圣经不这么做，圣经偏偏反而要告诉你一些有些重大的信仰的问题，圣经在处理的时候讲得更细，哎，就远远超乎于你的期待，跟你的期待不完全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先知角度上的书。所以这点很妙啊，那我们呢，就进入到像那个约书亚记，它的那个名称，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人，他是嫩的儿子，然后从前呢，他的名字叫赫西阿，然后呢，在金牛犊的事情上，你要知道赫西阿，这位被改名为约书亚的，是摩西给他改名的，然后呢，跟摩西站在一个阵营，一个行列，那个所以非常得。摩西的赏识，做摩西的助手。那时候呢，摩西，那个刚八十岁，80岁多一点点。那约书亚呢，正好40来岁的时候，正是好年纪。所以呢，约书亚就一路配合着摩西。那个约书亚还有加勒呢，这两个人物，他们在民数记13章、14章里头，他们得胜，不像另外10个报恶信的探子。那正好在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的身上呢，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预表性的身份就特别有说服力了。约书亚是预表耶稣基督，代表拯救救赎，而加勒由于名字是猎狗的意思，那么就表明忠心的追随。所以呢，从那个约书亚记的角度呢，你就要了解到什么呢？就是约书亚是预表基督，而加勒呢是预表。咱们这群呢，忠心跟随主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暗示，其实就暗示我们都要像加勒那样，有一颗猎狗的心态，就是跟随主人。所以呢，民数记13章、14章，特别14章，那里面从神那里来的评价特别高，唯有仆人加勒，另有一番心智，专一跟随我。那专一，他专一跟随我。那个我在当时以谁为体现呢？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以加勒追随约书亚为体现。哎，然后呢，加勒只要追随约书亚，就是在追随天上的神。那个圣经呢，当提到那个约书亚的时候啊，就把他看为是一个，他既是摩西的就是那个接任者，因为在申命记的那个结尾就已经凸显出他的地位来了。他是接任摩西的，出自于以法莲支派一个领导性的支派。然后另外呢，你也看出啊，就是那个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哎呀，特别在领兵打仗，在打迦南的那个约旦河西，因为迦南分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约旦河东呢，是摩西还没有死的时候，约旦河东就打下来了。哎，他们打的地方就比如说像亚摩利人的那个。地还有呢，那个再往南走，就是西宏的地，一路那个整个把约旦河东全打下来，那约旦河东呢，最先被分给谁呢？分给以色列有2个半支派，还记得不？你们读经就能读到，一个是流便支派，一个是加德支派，另外那个半支派呢，就是东马拿西，哎，那个东边分给他们，那个时候呢，摩西还没有去世。哎，到摩西去世以后，那么呢，举哀什么的那个事情都办好了，那个 约书亚呢带领百姓进迦南，那么过约旦河，就是指约旦河西的，我们一般说整个那个迦南地的本部最为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呢，大家如果要是平时你收听一点国际新闻，基本上也就有概念了。比如说真主党现在总在以色列的北边，偶尔发几个炸弹，那个就是黎巴嫩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的北部。我们到新约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加利利，所以上加利利就是北加利利，下加利利就是南加利利。人们比较耶稣的故乡加利拿撒勒什么都在南加利利，就是下加利利，然后一路往南走，然后一直到南方，这个约旦河西到哪里结束呢？就是那个，大家知道西布伦，然后呢，别士巴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南有一个极限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南地或者叫内格夫。后来以色列人据说他们试验一些高端的武器都在内格夫沙漠再往南。为什么那一带基本上他们偷偷试验核武器啊？因为以色列被认为是有核武器，他们只是不拿出来啊。然后呢，另外高端的武器都在南部的内格夫的那个沙漠来举行。所以整个从加利利一直到内格夫就是南地，就是以色列的本土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厉害了，那怎么夺取这个本土的地方呢？那么就看到约书亚的战略方针，每每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英明，独到，他带那个军兵打仗总是取得最高的效率。但是呢，大家如果要是看到那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圣经的描述，那我们呢就可以知道圣经有一个。它的原始的出发点，就让人不要把军事上的那个得胜归功于做一个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本人，因为大家知道，到了那个约书亚第五章，那圣经上描述，当约书亚视察前线，假如在今天就是一个将军或者元帅拿着望远镜，那个操着前方在看的时候，结果有一位谁出现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位，那个拿着刀的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呢，约书亚一看就知道此人不凡，那么就知道其实他就是从神来的。那于是后来就向他下拜，然后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仇敌的？”结果你知道吗？那位元帅就说得好：“我既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你仇敌的，我来是要干什么？”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不要从人的角度考虑，我要帮助你们还是帮助迦南人，这是人的思维。如果你们认定你们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的军队，那我来帮的就是你们。你看这个逻辑多好。那如果回到那个说到这一点，我就告诉大家，你回到出埃及记第12章，那里面呢两处有经文告诉你说。以色列人那个，他们是耶和华军的军队，在埃及住满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所以这位拿刀的，就是领导这群人的。那还用问吗？不用问了。所以呢，到了后来，你会看到，当南方先打下来，北方后打下来，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再也没有显形，没有显现。没有出现过，但是他就在你无形、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实际上始终那个指挥者其实在天上。所以呢，当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小组在神的家，如果一旦有属灵征战、一干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人家的领袖特别厉害呀，蛮有恩高啊。但是呢，那蛮有恩高的领袖、牧者，他们强大。得胜有恩高有能力的背后，其实就是他们曾经跟那位见过面。你知道吗？是那位直接的怎么样呢？在统领，在管理，在带领。所以呢，约书亚记当中得胜迦南人的秘诀就在于此。为啥呢？因为我们 讲到约书亚记呢，有一个背景性的那个内容呢，不可以不讲，就是那个迦南地在约书亚带领百姓攻占迦南的时候，迦南地的文明还有宗教信仰，它的种族，它的基本状况，就需要告诉你们知道一下。那么那个圣经蛮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当雅各一家70来口人到埃及去投奔自己的儿子约瑟以后，那么一下子就是整个那个迦南地啊就空白了，就是以色列人的记忆就空白了430年。因为这430年间呢，其实那个有些史学家说，偶尔以色列人有些人还是偷偷摸摸回来的，所以他们不认为在迦南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的时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血脉当中的人都没有。但是起码呢，你可以这么猜。但是圣经没这么讲，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空白了430年的记忆。当他们走的时候，迦南地呢就已经住满人了，但是呢还没有分得那么清楚、那么细化。等到约书亚时代，尤其一过了约旦河，那整个的约旦河西的部分，包括约旦河东，那整个的迦南地，住的居民的情况是什么呢？怎么个情况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整个的迦南地啊，高度的发展。迦南人呢，被认为是在古代就是在那个在农耕文明方面特别厉害的一个古代那个古代文明。迦南地，你比如说现在后来那个当史学家考古学家发掘，像耶利哥这样的城市，还有些城市的时候，就发觉在主前呢，15世纪、14世纪那个阶段，最晚不会晚过13世纪，迦南地很多的城市都有地下排水了，地下排水设施。那个其实呢，秦始皇的时候，陕西个别的像那个咸阳啊，有些的地方呢，后来也挖出那个排水设施，就是那种陶管、大管套小管，这样用于排水。然后史学家说：“哎呀，那个秦始皇好厉害呀！”但是呢，跟人家迦南人或者跟埃及古代的文明一比，就晚得太多，很可惜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就夸不了啊，没法自夸。所以呢，迦南人在这方面就非常厉害。另外呢，他们就非常的注重农业文明，他们把地中海式的气候啊掌握得很精到。只不过呢，由于古人认识的狭隘，他们看待气候、看待农业之间的关系呢，他就不能从一种气象啊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就会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归注在那个就是那个灵界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一般呢，现在那个这一点假如不了解呢，其实圣经好多地方你都看不懂。比如说迦南人认为什么呢？迦南人认为整个的他们当时生活的地中海一带区域呢，天上有一位主神。叫做伊勒，叫做伊勒。那么其实这个伊勒，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伊勒、伊勒这个称呼的这个伊勒。他原来不是指着耶和华，是指着那个迦南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神，就叫伊勒。然后呢，那个巴利那个这个神明呢，是掌管风雨雷电的。是伊勒的儿子，听清楚这种关系了吧？然后伊勒呢，那个当有巴利以后，伊勒这个所谓的神的名字呢，和观念呢，在迦南人的心态当中，慢慢慢慢就淡化了。所以后来的迦南人呢，始终以巴利为主神。然后呢，那个巴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就是巴利被传说为，就是跟有一个死亡之神，叫做 Mot，叫摩特，打仗。然后呢，每年都要打仗，结果每年都会被打死。但是呢，每年又会复活。哎，我告诉你啊，也许你听说，你说，哎呀，这怎么搞的？那个只有我们基督教才会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复活了，怎么别的宗教也提到那个复活的事儿？你知道吗？你别怕，它不会混淆在一起。为什么迦南人认为 他们的主神跟摩特打仗，然后呢死了，然后又会复活呢？摩特是死亡之神。然后呢，巴利跟摩特打仗，然后呢，以至于被打死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如果大家感觉到我们旧金山湾区，你知道吗？我们住在这儿，理解这个故事就特别方便。为什么呢？因为地中海式的气候啊，它是跟湾区一样，每年到了4月份、5月份，只要那个春雨不继续下了，我们就会看见整个的冬天到春天，绿油油的地方都咋样了？都黄了。其实黄了，对于草来讲枯了，它就是死了。你说吗？地中海式的气候的一致性，就使得古代的迦南人看到每年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枯黄了，他们就领受巴利跟死亡之神打仗，被打死了。然后我请问你，什么时候复活？都不用说了。到了秋天，到了秋冬之季节，旧金山第一场，那个咱们可以唱一首歌，叫《旧金山第一场雨》，第一场雨。哎，你知道吗？只要雨一下来，古代的迦南人就领受到巴利复活了，他掌管风雨雷电。因为巴利一复活，然后地上那个立刻开始绿油油的。哎，所以这层观念，古代的经验，古代的观念啊，就深深的种植在迦南人的心中，然后呢，他们也历经有些年间呢，就会发觉，一到了秋冬季节呢，这个雨不是按照正常的规律下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那不表明巴利没有复活，而在于呢，地上的人呢，就是迦南人，他们认为得去让天上的巴利呢把雨下下来，那怎样才能把雨下下来呢？这个说起来啊，咱们都是大年都是大人了。所以我讲这个呢，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我讲的内容属于限制级别的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哎，我稍微说的含蓄一点，就是那个迦南人呢，认为巴利是一个有情欲的神。你知道圣经当中我们伟大的神跟异教的神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看罗马的神、希腊的神、埃及的神。然后呢，古代迦南人的神呢，还有呢，巴比伦的神，他们的神呢，都有情欲，而且呢，还乱伦，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乱搞。哎呀，那个隔辈之间，然后呢，什么坏事都干，然后产生出这神这那神来。但唯独你看到基督教的神不是这样的，你看到主耶和华，你看不到他那个有任何情欲上的表现。当然，他有情怀，他有情感，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在属灵的关系上跟他是夫妻，他的名跟他之间是夫妻，但是这个不是一种肉体关系，是一种灵性的一种关系，他会产生嫉妒，但是这个嫉妒不是情欲，知道吧？哎，那个古代迦南人呢就认为天上的巴利呢有情欲，然后呢他有一位那个妻子，你知道这妻子，巴利的妻子叫啥名？记得不？三个字儿，以后记住啊，亚舍拉。所以巴利是男神，亚舍拉呢是女神。但是你知道吗？那个迦南宗教乱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亚舍拉呢，其实原来是那个巴利爸爸伊勒的妻子。后来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呢，亚舍拉就不再是那个伊勒的妻子了，而变成巴利的那个妻子。所以到了，尤其到了那个，以色列北国还有南国期间，你比如特别，比如说像那个亚哈的时候，那个当时亚哈王的手下有850位先知，其中450位是侍奉巴利的，另外400位是侍奉亚舍拉的，哎，所以在那个加密山上，后来被那个整个那个行完神迹之后。被那个以利亚用刀杀死在那个河边的，就是那450位专门侍奉巴利的，因为巴利是管雨水的，而那天雨水没降下来，耶和华让它降下来，知道这个区别了吧？这样你就懂了。那古代的迦南人呢，你就认为要想让雨下下来，就得让怎么样呢？让巴利在天上啊动情欲，然后呢才可以把雨下下来。 那他怎么那怎么样让他动情欲呢？他们的古代加纳人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他们就认为人就需要在地上呢集体性的淫乱，因为人有经验，人一看到别人有不好的行为，人的情欲会被挑动，所以呢，古代加纳人就认为，只要地上大部分的人哇都集体性的淫乱，那天上的神那个巴利一看到，他在天上就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要降雨了。那你说这个雨是什么？你说那雨是什么不？听起来有点恶心，我都不想告诉你们了。你们如果聪明一点，你们就可以知道，迦南人理解那个雨是巴利的什么什么，其实就是男人能使女人怀孕的那样的东西。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说甘霖雨水，感谢赞美主。每当一下雨的时候，那个就读诗篇，65篇的9到13节，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之一，在圣经里。但是古代迦南人却认为，那个天上降的雨是巴利的那个。所以你看这个信仰能协调吗？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如果明白了，你就可以明白，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就特别透过摩西嘱咐以色列人。我刚才所讲的不过头吧？可以算是比较委婉，是不是？那个不属于限制性的级别。好的，你知道吗？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一再的叮嘱大家说，不要效法那个当地人所行的。你看，如果这样的话，性质完全不变，就变了。雨明明是天上的神降下来给你的，叫甘霖，但是呢？迦南人却认为他是那个，所以呢，截然不同。所以呢，如果最终以色列民如果一旦参与到迦南宗教的这个敬拜里，你看这个是什么性质，完全变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事情很小，然后呢，不就拜个偶像吗？可不简单呐。那拜个偶像的同时，你知道吗？要集体性哇，那个你像成千上万的人在淫乱，那是什么场面？那当然，有的人就世上的人就很喜欢看了，他们就很喜欢。然后还不止啊，如果要在集体淫乱的情况下，天上的巴利还不降下雨来，那就得另外的方式再讨他喜欢。而那一点是上帝极为恨恶的，就是什么呢？要杀男婴和女婴，要献祭给他们所谓的巴利。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读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回头读一下《创世纪》第22章，就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儿，你就应该去了解一件事儿：为什么耶和华神告诉那个亚伯拉罕说：“你把你儿子给我。”然后到关键的时刻又拦住说：“不要杀，我已经约拿了，我知道你的心了。”我们一般解经的环节呢？只解到什么地步呢？哦，就是，上帝把宝贝儿子给亚伯拉罕了，然后就想收回来，然后呢，试验你，我给你了，你乐不乐意给？免得你知道有些小孩你给他，他再想要回来就永远不可能要回来。还有有些小狗，明明你在喂它，你再去动动它，它就想咬你。有人都有护食的心态嘛。我们一般就解释哦，那个亚伯拉罕不会，神给他的，他还会给神。其实深层的道理在哪里？今天明白没？你应该明白。其实深层的道理，神首先让那个亚伯拉罕进入到一个场景，就是古代的迦南人怎么样在他们的巴利面前献孩子。然后呢，那个亚伯拉罕一看。哦，那个当然他知道上帝跟巴利不同，但是你难免他的里面也有一个想法说，哦，神也要孩子啊，好给，因为他信神的那个，只要给孩子呢，神能做的两样就是死人复活，另外呢，从无变有，孩子还会来的，因为本来就是神给的。但是其实重要的环节在哪一个环节呢？在那个停止不许杀的那个环节。因为那个不许他杀的环节，就表明伟大的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及其子孙，永远不要以人命 以人体作为什么呢？作为祭物。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后来献羔羊、牛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一是被替代，再就是呢，他们就成为一个活祭的概念，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然后呢，侍奉在神的面前。神要的是这个，所以一这样做呢，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上帝心中唯一要收的、愿意收纳的、可以死的，只有他的儿子。那么，另外就是以色列人被禁止，不可效仿迦南人的行为。你看到从那里啊，就截然分开了。哎，所以理解亚伯拉罕那个故事啊，千万不要单纯的只从慷慨不慷慨的角度来说，要从深层的文化、这个宗教、这个当时的环境的角度来说。所以大家就知道，由于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那个约书亚进攻迦南呢，大家就知道那个迦南人就成为被驱逐、被杀戮的对象。其实我们一般有句话就说得好，就是神并没有让约书亚呀，就是杀掉所有的外邦人，神只是要告诉约书亚，驱赶那个迦南人，要把这个土地让出来。然后另外呢，如果是坚决不走，再进行杀戮，因为不走的话就产生对抗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背景性的知识呢，我们大家就一定要知道。然后另外呢，需要了解的是呢，就是在那个，迦南地啊。古代的迦南人呢，他们是奉行城邦制，所以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城邦，跟那个古代的希腊什么的，都很像，所以呢，你就会看见，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第11章、12章，特别是12章结尾，那里面就告诉你，约书亚成功的得胜迦南地多少个王呢？知道那个数目？31个王。有时候你不懂的话，就说怎么这么多王？原意是他城邦制的，每个城都有一个王。等你后来读到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有5个王，就是5个城的联邦。哎，所以呢，知道这一点呢，很关键。那迦南七族呢，他的七其实是一个完整数，它的概念，表明仇敌的完整。还有呢，他的那个能力，他的可怕性不可小觑。如果实际说来呢，迦南地的仇敌呀，其实不仅那个我们所说的七个。如果大家要是读那个像约书亚记的3章，第11节，那里就列举了迦南七族的名称，比如说亚摩利人、迦南人、西魏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赫人、哥加撒人。3章11节啊，你自己去看，记不下来不怕的。那个七种人呢，都散布在那个迦南的那个全境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有点不知道，不大容易掌握，说究竟哪种人住在哪里啊？其实没关系比如说，如果你要知道亚摩利人他是在约旦河东的最北边，也就格兰高地那一带呢被打败的，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他住在靠近叙利亚的那个区域，然后亚伯拉罕呢，从那个赫人的手底下买了那个麦比拉那个洞，然后呢，那个埋葬他妻子，我们就知道赫人住在希伯伦那一带，而且到后来呢，又知道希伯伦那个地方有巨人，而巨人呢，实际上又叫亚纳人，他就包含在迦南人的这个名称的范围里。所以你就会看见呢，其实不仅七种，亚纳人没有特别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人呢，是我们特别需要了解的，就是有一种人住在耶路撒冷，后来大卫呢，和他的那个将军那个约雅，从那个一种特别的人那里啊，那个把那个西安的要塞把他夺过来，那群人后来还住在以色列人中，慢慢就跟以色列人融合在一块儿。叫什么人？叫耶布斯人，还记得不？然后另外就是一直到大卫时候，还跟以色列人打仗，打得很厉害的，而且那个很强大。那么以色列人长时间对付不了他们，那么就是什么？非利士人。 你看到腓尼斯人呢就没有被写在这迦南七族的这个名单中，所以迦南七族呢，它是一个总的一个代称，用七来作为完整数，表明迦南地啊仇敌的巨大。那个迦南地的仇敌，你怎么理解呢？我们呢，这样告诉大家，就是一般呢，当你在读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去理解，其实它跟新约的约书那个以弗所书是对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卷书都在讲得产业的事，只不过呢，旧约呢是从约书亚从那位元帅那里，靠着那个这两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然后呢来得迦南地属地的可见的基业。但是以弗所书呢，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靠着神的儿子基督得那天上不衰残的永远的基业。那尤其啊，当讲到迦南地的仇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会碰到那里面讲什么了？也就那个讲到那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告诉你哦，其实呢，迦南七族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些恶者的具体化，具体化。而这些具体化的这些族，灵异化了，就到了以弗所说的天上灵界的这个黑暗权势。哎，一般呢，有些灵恩的神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世界观里头啊，有一个被忽略的中层。你知道什么是忽略的中层？那个被忽略的中层，就是灵界的范畴。也就是黑暗权势所在的那个地方，神在哪里？神和他的使者呢，在第三层天。那个被忽略的中层那个地方呢，就是属天的征战最集中的地方。如果你要说不理解，哎呀，这怎么理解呢？很好理解，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但以理祷告了21天的时候，天使传信息的天使加百列来了。然后告诉戴以礼说：“从你第一天在我面前刻苦己心，我就已经出发了。”结果戴以礼搞不懂的是，我们也搞不懂的是，其实灵界的事儿，天使只要一出发，唰就到，连1秒钟都不到。那为什么持续的延宕了27天呢？21天呢？那个加百列就说了，在半路上，波斯的魔军把我拦住了，结果一直在征战。直到有大军米迦勒出现，所以呢，我们说那个与那个波斯的魔军征战那个领域，就是什么呢？被忽略的中层。然后呢，其实这个那个迦南七族灵异化的作为仇敌的那个范围，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被忽略的中层啊。所以这个情形，那尤其呢，大家看到这些仇敌啊，我们大约呢，就是先了解一下它最基本的一些状况，比如说那个，这些背景性的知识呢蛮重要。你要不了解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一读圣经呢就不大容易读懂。像那个，当你读创世纪第十章，还有呢，像那个阿莫斯书第九章第七节，那里面当提到腓尼士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腓尼士人蛮奇怪的。这个仇敌啊，他是韩的后代。他虽然最早住在地中海，那个里面有一个大岛叫克里特岛，然后历史上又叫加培托，但是呢，就恰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早期的腓尼士人呢就过来了，他们住在基拉尔。你还记得那个基拉尔那里那个亚伯拉罕，还有呢那个以撒都曾经在那里短时间躲避饥荒，结果就像那个撒来，在那个埃及差点被法老给那个夺走一样，在基拉尔那里呢也出现类似的事儿，你知道吗？基拉尔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在差不多亚伯拉罕那时候，然后呢就有一些小股的腓尼士人已经开始来圣地居住，然后呢 你知道吗？这里面呢，也的确，你只能解释就是伟大上帝的安排。就到了雅各一家离开迦南美地，在埃及那个阶段里呢，就是非利士人呢特别强大的一个阶段。就在那个整个那个非利士人那个所在的区域，其实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打加沙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那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般把那个地方呢叫做非利士平原，然后以五城为代表，然后非利士人就在那里聚集，那个集中居住，然后就慢慢强大。等那个不着急，等讲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将会看见非利士人呢多么强大，哎，特别在士师时代，还有在大卫、扫罗和大卫时期，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那个对决啊。极为激烈，哎，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的清楚它。那接着呢，我们呢就是那个这本书的分段呢非常容易，用三段的分法，大家可以看到一章的一节到12章，那么就是整个征服迦南全地的这个预备也好，然后前期的准备也好，然后后来的南方战役和北方战役，然后呢。从13章到21章，为什么我们一再告诉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历史书呢？你会发觉，从13章一直到21章，在讲啥？以色列人分地，你知道吗？当然，分地也可以作为历史，但是是分地，它的细节可那个可玩味的细节多，还是打仗可玩味的细节多？打仗。但是他把分地的内容讲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分地同时又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大的命题。分地啊，就涉及到产业。那么到了新约，你会看见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大家都有在讲产业的问题。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学性的信仰性的一个命题。然后呢，这个内容呢讲得非常多，哇，讲得很详尽呢。然后呢，最后的啊，就是22章、23章、24章，那么就讲到那个约书亚晚年的遗命。约书亚在晚年呢，当留下遗命的时候呢，他跟那个摩西有一点点像，也是有着很深的爱民众的情怀，然后放心不下整个的以色列，有很多的担心。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差不多，但是呢。约书亚留下的遗命的内容啊，它的含量要照摩西少得多得多。那整个在那个约书亚留下的话语中呢，我就建议大家有一节呢，其实是我们大家甚至都可以背的，也能背的啊，已经能背的，就是约书亚记24章的第15节。那句话呢，当约书亚在讲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用了一个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喜欢这个词儿不？哎，教会书房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挂的这个小牌子，哦，那个当讲到至于的时候，其实这就在区分另外一种状况。那约书亚其实当时的话语当中的逻辑，实际上等于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最终怎么样啊？我是负责不了了，我也管不到了。但是约书亚有一个心愿，至于我。和我的家，在你们不想侍奉耶和华的情况下，侍奉别神的情况下，我管不了了。但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表述。哎呀，多美啊！太美了，真的，我真是愿意这个在我的家当中呢，都能够一直的能够延续。但是呢，人有这个意愿，可是人能保证不？人保证不了。你看到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上，以法莲的失败是最可惜的一个失败。哎，读到赫西阿书的时候，你要看到赫西阿书那个神界的先知所宣布的那个审判，重点就在讲以法莲。当然，他用以法莲是代表整个北国了，但是用一个支派的名字代表整个北国，你说你的责任大不大？哎，所以以法莲多好啊！那曾经我的儿子，那个给他取名的时候，我差一点点就取那个取名叫以法莲， 后来犹豫了再三，由于后面有个莲嘛，我担心大家以为她是女孩子，所以我就把她起名叫耶稣伦，到我给我儿子起名叫耶稣伦以后，很多人起名叫耶稣伦，然后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耶稣伦的恩膏》，知道吗？但是呢，我在取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首歌，所以不是照着这首歌来取的啊，所以呢。以法莲是多么多么的好，可是后来呢，以法莲大失败。那好，那我们接下去呢，其实很主要的内容在约书亚记里就是神学主题，还有呢，那个灵异表记，还有呢，就是争议，还有思考的一些内容。你别看这几个那个都是几个字儿就代表一个大题目啊，里面的内容好多呀。哎，我都得琢磨着精简一些内容，然后呢，把一些事情告诉你们，有些呢就可能不告诉你们了不告诉你们呢就蛮可惜，所以呢，今天已经发了第七讲，但是我现那你们就别指望着第七讲真能讲到时候下个主日呢，争取把它带来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就是那个神学思想的。第一个就是那个第一页，当大家看到第一页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其实它整个摩西五经的重要理念。当初呢，在那个地被造，有伊甸乐园，然后呢，神告诉那个亚当夏娃，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样的，生养地众多，要遍满这个地面。上帝和天使的脚步可以不挨着地。但人的脚一定得挨着地，所以这个地业的概念从一被造，地一被造，它就产生。那么，真正属于圣经当中的被拣选的族类的这个地业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你去看那里面呢，为什么亚伯兰一家被呼召出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所指示你的。那地区，那么这就是这个地业。那这个地业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呢，还不太明显。当到了第十三章，当亚伯兰一家从埃及回来，然后呢，罗德走了，然后呢，亚伯兰很那个气馁，很沮丧，然后呢，神让他起来，那个纵横走遍之地。然后呢，向东西南北观看，大家那个必须得知道亚伯兰当时是那个倒着，或者是有点躺平，有点葛优躺在某一个帐篷的角落。为啥呢？因为那个罗德的走让他非常气馁，他一直不能生孩子嘛。其实，在亚伯拉罕的心态中，有一个隐在的小九九，他很想罗德如果生了，也可以算他家的。但是殊不知，人家罗德夫妻俩知道吗？不想为他代孕，知道吗？然后人家把财产什么的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第十三章就造成一个情况，然后他必须得走，那个两下必须得分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亚伯兰非常的沮丧，那于是神让他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可是人在躺平的情况下，怎么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必须得另外一个动作实现，起来。在亚伯拉罕起来以后，一边走一边看，记住这个不能反着一反着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亚伯拉罕一边走着，一边向东西南北观看，脚不能达到的是你的，眼睛只要能看到的，也全是你的。你知道吗？当你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理解亚伯拉罕为什么走到。希伯伦原因是希伯伦是约旦河西最高的一个地点，到了那儿，再想更高就得蹦跶了，但是你蹦跶也蹦不到更高。到了最高的地方，为了是看得更远，只要能看到极限，全是暗的，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地界的观念就有了。然后再到了后来呢，到了第十五章，慢慢慢慢，他就会告诉你圣经那个越来越来。到后来就巩固了 应许之地的概念是一般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概念是从但到别是巴，然后呢，另外从大海到大河。我问你，大河是哪里？大河其实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圣经呢，真正它的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规定的那个整个那个复原啊，那个国土的面积，其实向东北是应该一直延伸到，就是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再往那个东北，往到大河那边去，知道吗？远远不是现在这一小块儿。那什么？那也许你会问，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有没有实现过？实现过，大卫的时候曾经实现过国土向神所应许的，一直到大河那边。那如果这么说起来，那就厉害了，那整个可以说把整个叙利亚都包括在那儿了。哎，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那这就是什么呢？一个地业的概念。那这个地业的概念呢，你要知道那个在圣经里啊，它是圣经一个重大的主题，而且这个地业的概念，它直接影射到、象征到新约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产业的概念。只不过大家呢，现在在理解呢，一般理解那个新约里面的产业，我们如果说，哎呀，我们在基督里多富裕啊，多丰满呐，多美好啊，比较多的是灵性上的，你发现没有？比较多是这个，我们一般都比较不怎么看重。你比如说，地上的房子再大，我们也认为说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地上的存款再多，我们有一天也说，地上又有虫子咬，又有虫子嗑，然后呢，又那个又有盗贼来偷，天上的是永远的盗贼都搬不走的。我们一般总是说那个。可是呢，请大家注意，就是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地业的观念乃是什么呢？乃是稳固的、牢靠的，而且呢，它是属地的，它是具体的。这一点呢，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圣经当中一旦提到给基督徒的，往往是提到属天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末后的世代越不那啥啊。你有的时候花很多钱买，结果呢，地上给你40年，至多给你70年，哎。然后，如果要是就是在美国永远给你了，你能在地上永远活着不？你还是不能在地上那什么，因为有一天呢，当你读那个彼得后书，你再往下读下去，圣经就叫彼得就告诉你了，地上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所以给你40年、70年呢，其实也不少，不要嫌少，因为给多了也没有用。那么其实呢，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地上的和基督徒属天的，他只要一融合，在天上将来有一天就都实现。为什么呢？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基业，就是既是物质的，但是那个物质是被更新和圣化的物质，不在罪的权势的那个辖制底下，它又是属灵的。那么有一天呢，它最美好的体现就是从啊千禧年的那1000年，大家会体现出那种物质的高度品质化，因为呢没有罪的权势的污染，大家就可以期盼人活的命也特别长，然后呢那个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另外呢物质条件也极大的丰富，所有的水果蔬菜啊吃的东西都绝对安全，都质量绝对好，都会体现在千禧年那个阶段。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你知道吗？在约书亚记当中，为什么重要的？你看到圣经在讲，要对地业加以夺取，然后呢，要将地业啊予以分配。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在完成伟大上帝的应许，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指向美好的未来，啊，都在为未来更美好的成全呢，来做预备的。那个这个地业，如果一旦说上帝在最早跟亚伯拉罕预言了，应许了，然后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真的成就了，你想，蛮长时间呢， 从主前，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的那个一般我们说是20世纪、19世纪的时候，哇，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5世纪或者14世纪那个阶段，啊，终于几百年过去，那第一页成就了。那么第一页的那个拿到啊，跟人信心的光景和对神确信的光景啊，有着直接的关联。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孟子有一句话是论到人得善焉，有谁知道？他那句话说得好，就是在那个啊、这句话，如果要是有个国家听到了，他就应该把这个40年、70年的再变一变，你知道吗？那个孟子曾经说过这句话，非常厉害。他说：“有恒产者，有啥？有恒心。”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回事？一个东西永远给你，你的心就比较牢靠，哎，觉得说我放下心了。如果说这个东西只给你用多少年哦，你最终你就会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想另外折腾它，发现没有？哎，因为你觉得你不永远拥有它，那你知道吗？我们说为什么圣经里，无论是以色列人的第一页。所以呢，他们有那种祖先第一页不可以挪移的观念，还有他们直到今天都明确的认为，就是迦南美地是上帝给他们的，这一点是我们也这么信。然后呢，新约里面讲到天上的基业是长存的，给我们的。一说天上的基业是长存的，请问你安心不安心？哎呀，我真的我现在在美国是租房子住，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相信。我将来在天上就不租房子住了，而且我将来的房子应该很大 而且我特别喜欢地中海式的那种很阳光、很灿烂的那种，很惬意、轻松的，不要太尖角，不要太精致，而是那种非常悠然的那种环境。我就想，我将来上帝给我预备的一定是地中海式的，哎，你知道吗？为什么？长久。所以这个地业的观念呢、啊，在这里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说呀、啊，那个孟子非常的了不起，他能看到这一点，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今天我们就挑战一下大家，圣经既然已经说已经有永久的基业，神在他的儿子和圣灵里给我们了，而且那个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就说，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就是什么呢？就是索契款。当 payment，你已经交了，因为神帮你交的圣灵，那你还不安心？请问你干啥？你想干啥？我们就真的应该安心了，所以就应该为那个属天的永恒的基业干嘛？经营。哎，那个《哥林多前书》3章的里面讲，人的地上的工程，有的人是草木禾秸，有的人是金银宝石。我为什么提到经营？如果你在地上多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爱神，多经营出来金银宝石，那金银宝石最后一是会被神戴在你的冠冕上，另外会怎么样呢？镶嵌在你美丽的天上永不朽坏的房屋产业当中，好不好啊？好的无比呀、啊，真的。哎，所以希望大家这方面被那什么啊，被那个被激发。那讲到关于那个。地业的分配呢？哎，我们就看见呢，就是那个一是伟大的神用他的大能确保百姓能得着，那另外呢，就是一旦在分地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有着若干的他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呢需要特别的被注意到。那个在分地的方面呢，有神为主权来做分地，但是呢。却给人了一个非常民主化的一种行为，让人干啥呢？让人抽签，让人测签，也就是自己抓阄。那抓阄呢？其实我们说起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种方式是异教的方式，别的民族的方式。其实圣经老早就抓阄了。抓阄是一种最好的民主化程序，让人大家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作假。哎，那个你们知道是那个扫罗王那个纣王，就有过两次的行为， 一次是碰到撒母耳给他高了。但是先知把你给高了，在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很算数了，因为肯定当时有人看见可以作证的。但光这样还不行，后来在基甲那里呢，专门举行了一个集体大会，以色列人各支派各处来的，然后最后呢进行抓阄，进行撤迁，这进行的民主性的这个，它不叫选举了，而是那种最后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那种选举制，那种投票制，最终撤出迁来，抓出阄来就是谁呢？扫罗。结果人家扫罗跑哪儿去了？跑到一个房子后面堆着很多器具，躲在那个后面去了。那时候的扫罗呢，还非常的谦卑，后来他就不说了，所以呢，像我们就看见呢，就是这个抽签啊，其实是一种凭信心领受神借助这个方法让我得地的方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百姓们各个支派一再抽签的时候，你知道神伟大的地方就在哪儿？刚好就是抽到你应该在的那块地上。你比如说，如果你翻了圣经，我们就不放图给大家了啊。其实，我们亲爱的两位姐妹迅速就可以把这图找到。找到就找到，不找到就没关系啊。就是在圣经的每本圣经后面都有以色列分地图，你就会看到犹大在哪儿，以法莲在哪儿。然后呢，那个哪个支派在哪儿？哎，那个分得清清楚楚。我要告诉你啊，那又是抽签的结果，又是原本神就是心目中就是应该这样。哎，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会告诉你，又说不要不去相信抽签。我们说的是圣经里的抽签行为啊，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签放在人的怀中。但定是在耶和华，也就是你抽了一个签。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绝对禁止，告诫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出去抽签去啊。比如说某某庙里有什么签，比外教的人说都非常灵，不要干这事儿。你一干这事儿，就属于什么呢？通灵交鬼范畴了。这就是另外的情况。我们所说这个抽签呢，是圣经当中当决定重大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一种举措。这个情形呢，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选出马提亚，那个做那个替代那个犹大做使徒，圣经当中基本上就剩后来，你就不见记载了，也就不，说明不需要了，那我们就看见呢，当那个一旦凭信心来抽取，那么呢，哪个支派放在哪个位置上？就有着伟大上帝的心意，你可以注意到，比如说像西面支派，他就被围在犹大支派的领地范围之内。哎，他没有自己的边界线，他是犹大这个大的那个这个领地里头呢，有一块是西面。然后你知道吗？在历史上，后来西面支派啊，就慢慢消失了。你知道消失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四面支派为什么消失不？你知道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在历史上，像雅各曾经预言那个，西面还有利未，由于他们在示剪城杀那当地的人的时候，太过血腥，所以那个受到他的谴责。然后后来呢，圣经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像西面利未啊，是需要被怎么样呢？散居在列民中的万民中的，也就是到了后来，西面和利未支派呢，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产业，单独的产业，所以你知道吗？那个西面支派后来就在犹大支派当中，后来就跟犹大支派慢慢融合在一块儿。那我问你，利未支派是怎么没有自己领地的？利未支派呢，大家就需要知道，由于利未支派后来服侍神了。神就让利未支派呢，后来得的产业呢，是以48座城的形式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那我请问你，如果要是以色列12支派，然后呢，有48座，他们当中的48座城归给利未人，那么平均一个支派多少城？你们数学好的人算就出来了，然后在这48座城当中，又分别有6座城叫做逃城， 哎，所以呢，那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个，所以你会看见两个支派有两种形式的散居，但请问你选哪个散居？我们说西那个立位的散居是美好的，西面的散居呢是咒诅的结果，知道吧？哎，所以呢，有的人说，哎呀，一被咒诅了就没有办法改变命运了。其实呢，那个基督教里不太强调命运。基督教如果要是说到无可奈何了，一定得说命运，那就是你这人老也不悔改，那就是最终性情决定命运了，因为你不改嘛。但只要有一个人还要愿意向上帝求恩，他的未来，你知道吗？我们一般说未来，而不说命运，我们说未来和结局就会有所改变。哦，那除了抽签凭信心这个来那个夺啊、来支取。来得到分配，你知道吗？我们就要说呢，按照抽签的方式得分配，你知道那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你不叫你不看人的利益，说我非要住在海边，或我一定要挨着哪里，挨着湖。你比如说以色列挨着海，有挨着地中海的，挨着湖有加利利海的，然后挨着那个北方的山，我要山景。然后呢，那个什么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什么的，哎，那个又有一套说法。那么呢，那也许就挨着北部的高原。人如果自己去争，自己去挑，结果各个支派之间就不会有太平。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我就是顺服，上帝怎么定的，然后我抽的那个签呢，就是在被包在别的那个支派当中。我告诉你，有啥好处？有啥好处？我告诉你，外敌一旦来攻打的时候，往往住在边疆的人最早倒霉遭殃，知道吗？如果你被别的支派一包在当中，你比如说你仔细看一看，哎，那个有些支派，你看那个便雅悯呐，或那个然后那个像但呐，包括像以法莲，还有呢像那个西布伦什么的。还有那个马拿西，都属于被包在里头。我刚一边打的时候，就是那个迎敌的那个支派先面对敌人，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妙处，你不要简单看一个地图，就是在分地，它里面有妙处的。那说到这里，就需要引出一件事儿来，引出一个什么事儿来呢？大家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还有约书亚记的时候，都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圣经当中提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个得地。你有没有读经？然后有没有发现最早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其实是以流便支派和那个加德支派为主。那个东马来西呢是后加进来。你知道吗？当初闹的那个好不愉快，闹得不愉快到什么地步？闹得不愉快到一个地步，是摩西他们一帮人呐，那个是怎么回事呢？当最早约旦河东被打下来的时候，摩西还活着。然后约旦河东当中的流便和那个加德支派，就向那个摩西领导团队做要求，说什么呢？说能不能先把这地方给我们？为什么呢？他们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牛羊比较多，然后呢，如果人们有机会去过。约旦的这个国家啊，特别约旦河东的那个区域，它的整个的那个整个的，它是高原，一般叫河东高原，但是呢，它高原顶部啊特别平坦，所以呢，一到那个雨季啊什么的，绿油油的，然后麦子那个金黄啊，就特别适合人类生活。那你知道吗？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就是引起了领导层的误解。摩西他们这些做领导的就误以为，两个支派其实又捎带了叫两个半支派，说他们怎么呢？说他们犯了民数记13章、14章里面的错误，就不想进入迦南地了。你知道那个吧？所以才那个延宕停滞下来有40年之久嘛。结果后来两个半支派后来一听到领导层已经误解了，赶紧做解释说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他们就说我们的男丁啊，如果你们真把这个给我们，我们在这安家了，牛羊可以放牧了，我们呢 在打约旦河西的时候，我们的青壮年的士兵呢，照样跟着过河西，直到把整个河西打完，我们再回来。然后呢，那个摩西和他那个和那个领导团队呢，一听呢，就觉得这事儿哎挺好，也挺合理的。大概实际情况也的确是他们那两个支派呢，那个牛羊比较多，于是就把河东，你会看见死海的那个东边的相应的部分，给了谁呢？给了流变，然后再往北，然后再往北呢，然后呢以死海的北端，然后一直到那个加利利海相平行的部分的东部的高原呢，是给加德支派，哎，那个然后呢，那个然后加德支派再往北呢，所谓的格兰高地。与那个叙利亚比较接壤的地方呢，就是后来是给东马纳西。哎，那么这个做好了，那么到后来呢，你会看见果然，就是那个河东两个这帮两个半支派呢，真的就是那个士兵跟着过河西了，打仗，整个的打的时间呢，大概是7年到8年，哎，不是一下就打完的，7年到8年。但是你会发觉有一个什么情况出现呢？等你读到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翻翻自己找在哪里，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当分完地、打完仗、分完地以后啊，出现了一个差点儿又打起仗来的一件事儿，是展开在自己民族之间，其实就是约旦河西的支派跟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什么原因呢？圣经上记载，当分完地了，然后大家那个各回各家了，应该回到自己的自派领地上开始经营了。结果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当初啊，在两个半支派那里出来的那些士兵，当离开约旦河西整个迦南地大本营、本部的时候，一说要越过约旦河了，心里开始出现什么空落落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就觉得很不安全，于是呢，你知道吗？他们就在那个约旦河边做了一个什么？就那个造了一个坛，那个坛后来起名叫正坛，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你知道吗？这个情形就跟分地有关。然后那河西的那些众支派一听到不得了了，以为他们要怎么样，要分庭抗礼，要搞独立。哎，你搞独立还行，这可不行。那个自古以来神圣领土。不可以搞独立，你知道吗？我这个整个的那个，当时就调动大军就打算要打架了。那么你请大家注意，在那个环节中，有一个人物出现，说了非常冷静和委婉的话语，就说啊，先别着急发脾气，先打，咱们先了解情况。先沟通，其实就是沟通的艺术，你知道吗？这一沟通，后来和河西的支派说好沟通，这一沟通，两个半支派说了，说什么呢？我们离开了你们，我们担心以后你们不要我们了，你们的后代也不认我们了，你看到没有？但是你要想想，起初这个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你看占那么大地方，是你们要的呀。但是最后你会发觉，我安全感特别强烈。然后你知道吗？到了那个河东的两个支派，如果我们要说起来，在后来以色列的这那个历史上，如果我们在座的，尤其是弟兄们，如果你愿意好好查好圣经哦，你查一查以色列历次的打仗，你会发觉好多次的敌人呢，都是从两个半支派那个方向过来。尤其是东马奈西，东马奈西将来就会遇到什么敌人？亚兰人，然后亚述人，然后巴比伦人都从那边过来，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加德支派和那个流变支派所面对的就是什么人呢？亚门人，然后东方人、米甸人、亚玛地人、以东人，各类的那个阿勒伯人，旷野当中的那些敌人。地方是好，你也要着了，给你了。但是他非常像什么呢？你知道吗？诗篇有一句话非常好，是论到人祈求，然后呢，非要要，那上帝也就给他了。但是圣经诗篇那句话说的，值得我们玩味一辈子。 上帝把他们所要的给他们，却让他们的心灵软弱。也就是你得着了，但是你的心呢，老是琢磨着不是那回事儿，难受。哎，这个似乎不对劲儿，你明白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就有点像那个普希金所写那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个一样。当每一个无理的要求，然后呢被满足了，你知道吗？普希金就描述，大海上的风浪就会更加严重。当然这一点有多少人懂呢？就是很可惜的事儿哦。所以我们分析这种状况啊，这些呢其实都是跟什么呢？都是跟那个立业有关。后来经过这么一解释，然后呢，那个两班支派说，这个是作为政坛，表明我们始终如一的。结果呢，圣经上就描绘河西的众支派就觉得这个事儿，圣经的描述非常有意思，唯美。这个做法不单单不应该用打仗的方式去搅他们，相反，很美。哎，我们有时候在那个马来西亚去吃那个真正的那个好榴莲的那个猫山王，然后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或者马来西亚的人，一般形容榴莲不是形容好吃，是形容今天这个榴莲呢，吃在嘴里美不美，很不一样是吧？哇，这个词儿很绝啊！哎，以后记住啊，形容吃榴莲的感觉是美不美？美，哎，如果不好吃。是不美，不叫不好吃，哎，所以呢，政坛那件事儿呢，才那什么了，你会发觉这是跟产业有关。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别的事儿也跟产业有关，像那个马拿西支派那个马拿西支派有一个人叫希罗菲哈，哦，他有那个几个女儿，然后呢，在民数记36章那里面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他们只生男孩没生女孩，竟然也得了产业，就看到伟大上帝的公义。公平，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其实是我们特别该说的，就是在民数记的第14章，那里面就告诉你，就是年老的，当时已经是85岁的那个加勒，然后呢，去那个约书亚的大营去找约书亚，说那个40多年前呢，那时候呢，摩西，神曾经借着摩西预言应许那个希伯伦要给我，然后呢。他就讲那个时候我多大岁数，然后那个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如何，所以呢，一般我们讲这个老人呢，就要夸赞他这个老人是那么大年纪了，然后呢，已经当时有45年过去，可是我告诉你，那个加勒的心智从未衰老，他一直要那个产业，所以呢，他是什么呢？用信心的角度去特别为自己呢。支取那个特别的产业，当然这个要怎么样呢？希伯伦那个地方不是随便给人的，那个一定要有什么伟大上帝的应许。然后另外呢，那个地方有巨人，有时候就是给哪个人，哪个人也不见得能得到。所以呢，论到整个的这个产业啊，我们就知道他乃是伟大的上帝给他信他之人所承受的福分和应许。那如果比较而言呢？哎，你就会发觉，如果把约书亚记和以弗所书做一个比较呢，你就会发觉，约书亚带领的是当日的百姓，得的是迦南，然后呢为产业，然后新约呢，我们是我们的基督，带着我们这些外邦的会众，然后得天上永恒的基业。所以，如果你这样一比较啊，你会发觉非常的那个有价值，然后呢？对这个的立业呢，你在如果看地图呢，你也不妨呢可以看看自己的一点那个领受，比如说我告诉你啊，你会发觉那个像以法莲所占的地点呢，就是整个迦南地的核心地带。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以法莲，有的人说哦，那个犹大占的地方才好，因为那个地方后来那个有那个耶路撒冷，别搞错了，耶路撒冷。原来是属于那个便雅悯的境内的一个城，后来便雅悯一直都没有办法从耶布斯人手下夺取它， 然后呢，后来才是大卫王带着约雅他们的。其实约雅特别厉害，就吞的那个顺着那个长的水道，然后夺取那个进城，夺取那个耶路撒冷。所以先不要急着理解。那么那个当然呢，犹大高原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犹大高原上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像就那个啊、呃、像啊、呃、希伯伦啊、呃、这样的伟大的城市都还有呢。啊，大卫王出生的地方，像伯利恒，都在这个犹大高原的范畴内。后来的历史就显出它的重要性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看到那个看以法莲它的领地的重要性呢，你就可以看到，像那个像伯特利这样重要的地点，你说吗？都跟以法莲有关。那伯特利那个不得了啊！以往那个跟雅各有关比较重要的部分，哎，你会看见以法莲的记忆，他身上的一些事儿，通常跟雅各和拉结的事儿有关。哎，你请留意这一点哦，它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读圣经，如果读得细一点，读得深一点，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呢，分为南方犹大传统，北方以法莲传统。特别有趣儿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该讲的很多，没法都讲了。下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啊安息，那个读到约书亚记呢，你一定要领受到关于安息的事儿啊。但这个安息呢，不是大家都安息了，哈哈，这个安息呢，乃是指的那个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描述，你会看见约书亚记当中。在1章到第12章，特别是11章、12章的里面，特别强调某一个国家的状态，叫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你喜欢这个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啊，我们想这个打仗这片怎么这么快结束了？再多打点儿。但是如果你现在在看着乌克兰，真的你就希望。真的，那个快点解决，让正义真的能够被伸张。哎，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你们知道我是支持谁的？那侵略者绝对没有好下场哦。那个，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在那个圣经的描述也是，圣经看呢，于是国中太平，不需要再有征战了，是最佳的那个蒙福的状态。为什么呢？没有征战了，马上才可以怎么样呢？开始休养生息，在土地上种植，草场上放牧，在那个民居当中生活。哎，所以我们看见呢，约书亚记就特别强调这个安息，而且呢，大家知道那个安息呢，在安息之前呢，曾经百姓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之久，那其实百姓就特别不愿意漂流的。安息和那个漂流之间，以什么做划分呢？其实大家知道，旷野当中如果做划分，漂流就是住帐篷，然后什么都不定。但是安息呢，按照那个《申命记》里面的讲法，神说你们要去住的那个城市、城镇的房屋，不是你们盖的，也就是你们根本不用另外盖房子，到那儿就分房子。哎，到那儿就分房子。你知道那个，据有些台湾的弟兄姐妹讲嘛，他们那时候那个国民政府4、5年那时候一光复，然后呢被派到台湾去的时候，一到台湾，根本不用另外建房子，因为日本人撤走的时候留下的日本的房子，就一家一家都分配在住，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概念。那个迦南人他们的房子啊，古代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然后呢，都是用石头造的，建的，非常的稳固。而且呢，在整个的迦南城市啊，只有那个耶利哥是被毁坏的，然后夏所是被毁坏的。那么的其他别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以保留的角度来加以维护，就是为了百姓呢可以去享用。那么呢，安息就非常重要。那所以呢，当这里面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呢。你也会特别的看到，包括在那个士师记，等你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当强调每一个士师他伟大的工作，把敌人征服了，于是国中太平， 告诉你多少多少年。太平似乎来得很容易，有的人甚至一旦太平了都有点不戏剧化。但我告诉你，只有经过战乱，你才知道真正太平有多好。我在小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杜哥你是在城市，我那时候在那个下马在农村，那时候就珍宝岛事情之后，东北整个东北就在传那个苏联要入侵了。我那时候小啊，我那时候就跟我奶奶他们说，就在家里，我们的园子特别大，然后呢挖菜窖，如果要是鹅大鼻子一来了，我们就躲在菜窖里。其实你知道吗？苏联那时候已经预备了好多核武器给中国。那真的坦克一来，据说苏联自己说，他们的坦克可以从莫斯科一直排到天安门城楼底下，就那么多坦克。中国那时候打不打过他们都很难说。小孩就想着，哎，像看电影一样。但是真的，如果国家不太平，哇，这非常非常可怕。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讲到的都是国中太平。然而，这个国中太平呢，它还不仅仅是指着什么呢？就是地上不用征战了而已。它其实是讲由基督在那个信仰的领受上，它是由基督带来给人的真平安。真平安。所以呢，如果看到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当中讲的国中太平没有征战，然后呢有安息来不用打仗了。最好的经文的这个学习参考就是啥呢？就是希伯来书的3章7节到4章10节。大家试着把这个在 IC 旁边，你写下这个经文啊，对你呢有帮助。希伯来书3章7节到4章10节，为啥呢？因为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就解释，当日呢。已经有些那个有些犹太人，他们认为，哎呀，我们守安息日，然后就是安息了。但是呢，那个就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指出这种领受的错谬，为啥呢？因为大家知道，当主耶稣在包括在疫病赶鬼的时候，有的人在安息日照常得着很重的病，比如说被鬼附啊，或者枯干的一只手啊，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都治病。都释放，就说明人还在魔鬼的权柄底下，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中，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即便是约书亚带领百姓得胜了，也是表面的安息。所以他就说，他说似乎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在为神的百姓存留。那个安息是谁带来的？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哎，所以呢，那个安息，如果你要想说，哎，我想知道那个安息是什么，很好办，那个在马太福音第12章，11章是12章，那个28节到30节，好像是11章吧，那里面讲到那个，就是那个把劳苦和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那一段。哎，你们看的，就是在主的怀抱里，才有真正的安息。啊，在主的同在和平安里，那么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大家看到呢，看到这个啊，就那个对这个呢，就像11章是不是？有翻到的没有？突然之间有的时候就会错啊，就会乱。然后另外该讲的呢，就是圣约在新的时期啊，该怎样的延续？神跟摩西呢？然后呢，跟以色列人之间呢是有着美好的圣约，但是等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美地，他们要对这个圣约呢加以延续。我们知道《申命记》已经在强调圣约的延续，就是到了以色列，生活各个方面该如何体现。那么结果你知道吗？等到以色列人后来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就又做了一项对圣约延续的这样一个动作性的一个操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象征。那大家呢，如果是看那个约书亚记的第8章，它就呢有一个很有的那个象征意义、神圣意义的一个做法。大家注意那里呢，就是约书亚他们呢，还有祭司们呢， 就带着以色列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就到了就是当时就以色列地的中心地带。那么呢，大家记住有两座山，一座呢是叫做基利心山，一座叫做以巴路山。那这两座山呢，就是中间离的位置啊非常短，然后那个你叫它遥遥相对呢，说遥遥有点远了，就是离得挺近，这样彼此相望着。那么于是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两座山上做了一个动作，就表明什么呢？到了迦南美地以后，老百姓仍然守约啊，那个向神忠心。那于是呢比较容易记，在基利心山上，他们就在山上啊，就用石头，就刻了那个反手耶和华神的律法，就蒙福的那些祝福性的话，正面积极的。然后呢，在以巴路山上呢，就刻了咒诅性的话，就是那种如果要是不守诫命、典章、律例，当怎样怎样，你知道吗？老百姓就在那个立在旁边，经文都有受那个非常美好的描述，整个仪式非常庄重。当那个祭司们宣告怎样，然后老百姓就说阿门，就表明我们都守。那你知道吗？于是以巴路山被称作是咒诅之山，不是随便咒诅，是因律法行不行律法而说咒诅。那基利心山呢，就被叫做是那个祝福之山，或者叫赐福之山。那么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第4章，那个井旁的妇人跟耶稣就讲。那个说我们的祖宗说，那个拜父要在这山上，你们却说要在耶路撒冷，因为基利心山就是后来撒玛利亚人认为的圣山，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你看起来非常仪式化，但其实呢，他是为了强调啊，百姓在新的地图上仍然要守与神所立的约。假如不能与神那个不守与神所立的约呢，在长时间的历史上，你要知道，就是在后来是在示罗的圣所，示罗那个地方，它就在以法莲的领地之内。你看出以法莲的重要性了吧？在我的这个领地内，然后呢，那个圣所在我这里，那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件事儿啊，哎，所以呢，就凸显出以法莲支派的重要性。约柜就在圣所的至圣所中，因为大家知道旷野当中叫会幕，示罗那个阶段呢叫圣所，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才叫圣殿。那么呢，那个约柜的同在就表明神的同在。那你守不守？你要面向神的。那如果要是百姓不守会怎么样呢？在申命记28章那里面15节到68节，大家已经知道了关于那个咒诅祸患追随的那些事儿，而且大家可以参考诗篇第40篇的第12节，那种罪孽在后面啊，那个在追呀、然后呢罪孽犯的比头发还多，就要被追，追到哪儿都要追到底，哪儿也躲不了。然后呢，在约书亚记23章16节，你知道那里面后来那个。约书亚怎么样发出警告的？那就是如果要是对神的约不能在美地上继续来遵守的话，神的百姓就会在美地上讲了几个字儿，速速的灭亡。哎，以往是什么呢？以往是迦南地的居民灭亡了，但是人家居民呢，在这里地上住了好多世代了，住了好久了。如果你们不守这约，虽然你们现在住这儿了，你们会速速灭亡，会比迦南人住的时间短得多得多。而历史上后来也证明，真的，以色列人住的时间，在那地住的时间呢，比古代的迦南人住的时间短得多了。原因就是什么呢？上帝是用约的角度来看他们他的百姓在那个圣地上的是否有美好的表现。那好的，那今天呢，多占了大家5分钟啊，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的就可以把那个约书亚记讲完，非常的感谢。那我们现在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离开。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特别成为我们的光， 啊，成为我们的灯，啊，照亮我们的脚步，到照亮我们的生命。主要当世人啊迷茫无知的时候，你却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指明的道路，就让我们可以按照大牧者的脚踪来行。因此，就恳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若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像你嘱咐以色列人那样，将你和他们所立的圣约，你和我们所立的圣约，能够遵守到底，全要靠着你，一切都要凭借你，我们必须靠赖你的帮助，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然后我们这个是个长周末，让我们大家呢靠着主有美好的歇息。美好的快乐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